我会带大家来查考《创世纪》的19、20章啊。那在《创世纪》19、20章的查考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神怎么样因着亚伯拉罕怜悯罗德啊，带着罗德跟他的家人逃离索多玛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罗德的妻子啊，这个回头看啊，这个就成了这个眼柱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创世纪》第19、20章的这个学习啊。《创世纪》的第19、20章呢，其实描绘了几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这个故事啊，有关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城的这个毁灭，也有关于呢这个罗德的妻子啊，这个往回，也就往这个罪恶之城再往回看的过程当中变成岩柱。更有这个离谱的事情发生呢，就是罗德醉酒之后呢，跟他的两个女儿这个同房，啊，所以在这个19、20章里面呢，给我们很多的警醒。我们呢，把这两章呢，起个题目叫做《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以及呢，摩亚人、亚门人的这个起源啊。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画呢，是一幅很有名的名画来的。那这幅名画的当中的这个人物就是罗德，啊，罗德呢跟他的旁边两个人，两个人就他的女儿，这两个女儿呢用酒把父亲灌醉，啊，以至于呢这个经过乱伦，这个生出两个儿子来啊，这两个儿子呢就成了这个摩亚人跟亚门人的这个起源啊。那这里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其实罗德当时呢，已经逃离了这个索多玛这个所谓的罪恶之城啊。但是逃离之后，是否就安全了呢？离开这个罪恶的环境，或者说在最暂时的离开这个罪恶环境，其实还不等于啊属灵生命的得胜。属灵的人啊，如果不继续的住在神的光中，与那个罪恶分离的话，分别的话呢，有可能呢还会继续的这个犯罪，因为呢他还留下了这个破口，因为他尽管身体已经离开了索多玛，但是他的思想、他的意念还是跟原来的有牵连在那里。所以呢，《创世纪》的19章、20章呢，就给我们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啊这些的这个故事。一边我们看到是神审判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但是呢，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连续这个罗德，这个主要是在19章里面，20章的时候呢，讲到呢，神呢亲自拦住这个亚比米勒，啊，保守亚伯拉罕的婚姻，这两章呢，都揭示出神对罪的这个愤怒啊，也彰显出他对失败之人，特别是失败的仆人，像亚伯拉罕，啊，仍然不放弃的怜悯跟主权啊，让我们一起的进入这两章啊，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的是第19章。19章呢，主要讲的呢是四个方面。11到11节呢，讲的是索多玛的这个罪恶。那天使呢，进到这个索多玛，罗德就接待他们。但是呢，这个城之所以这个罪恶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城里的人竟然要求玷污天使，所以呢，神介入使他们这个瞎眼啊，这个是1到11节。然后接下来的12到22节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警告跟逃离。天使呢，急切的催促罗德全家逃命，但是呢，罗德跟他的家人呢，这个迟延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一样啊？就是迟迟的不愿离开旧有的那个应该要离开的地方。耶和华因为连续亚伯拉罕也连续罗德呢，就亲手的拉他们出去啊。到了23节到29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就被火毁灭，罗德的妻子啊，因为回头去一看，就变成了岩柱啊。神呢，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救出来。那么到了30节到38节的时候，刚刚被神救出来的罗德啊，和他的女儿们，因为惧怕，他们躲到了山洞里面。这个两个女儿呢，用酒把父亲灌醉，以至于呢，
与父亲两人生下了这个摩亚跟亚门人的这个始祖啊。那么再到了这个20章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有很多的危险跟罪恶的试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仍然还是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他呢，再一次称他的妻子为妹子，他牵制了基拉尔，谎称他的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子，只是他的妹子。那结果呢，就被这个当地的这个亚比米勒带入了这个皇宫当中。因为他的妻子长得甚是美丽，我们不知道他妻子到底有多美，为什么到一个地方就被，当地的这个王后带入宫中啊？那么到了3到7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呢就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对他说：“这个我拦住你，免得你得罪我啊！”感谢主，这个跟前面一章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到了8到18节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就为亚比米勒祷告神医治了他全家，这个使他们呢，使他们的这个妇女呢，重新能够生育这个是记载在20章的内容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的是30到38节，这是我们的重点要来分享讨论的经文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这段经文，好吧？
第十九章讲创世纪19:30，
哈哈。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带着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为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与他同寝。他不知道是他躺下和起来。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为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他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同寝，她不知道是他躺下和起来。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今日亚门人的始祖。
好，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创世纪的19章30到38节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逐节逐节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首先看的是19章的30节19章的30节的圣经呢这样记载，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带着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我先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为什么罗德这个怕住在索尔，就住到山里面去？为什么他会到这个地方？大家如果读过这个19章的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罗德跟他的家人先是坐在哪里住在不知不觉，慢慢的就搬到了这个索多玛，对不对？索多玛因为罪恶甚是严重你看连这个天使路过。那城里的人就要抓住这个天使，要跟他们这个要犯罪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神就派天使要毁灭这个索多玛。那毁灭的时候呢，这个罗德自己求的，他说呢，这里有一座小城，这个小城就是索尔。他说呢，罗德对天使说：“你就容我逃到那里去，我的性命就得存活，所以呢，这个索尔这个城呢，实际上是在前面的这个第几节第20节、第21节的时候，22节的时候是 罗德亲自来求天使让他逃到这个索尔去的。但是怎么样呢？第30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索尔呢，这个让罗德呢也不得安心。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他刚刚从索多玛跑出来，自己求神让他能够躲进这个小城索尔去，但是在这里呢，又因为惧怕，惧怕不进这个索尔城，不进索尔城，他去哪里，就搬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坐着。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不信靠神的人，即便是离开了这个索多玛，他的心里面啊，仍然活在索多玛的阴影当中，因为他亲眼，也不是说亲眼了，他没有回头看，他是知道这个索多玛被神这个毁灭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信仰如果只是逃避，没有转向的话呢，人啊，有可能继续的会活在这个孤独、混乱，或者是这一个恐惧的这个阴影当中啊，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警醒。今天这个圣经，啊，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罗德虽然离开了这个索尔，离开了索多玛，啊，但是呢，他的阴影还在那里。罗德呢，选择与世隔绝，不求问神，啊，住到这个洞里面去，也没有去找他的这个，啊，这个叔叔，这个亚伯拉罕。啊，结果呢，就失去了属灵的遮盖，也失去了父亲应尽的这个守望的责任，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回头变成眼珠，所以接下来就只有他跟2个女儿。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罗德，啊，是仍然生活在这个索多玛的阴影当中，没有积极的转向神的这一个护佑，或者是去找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第30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31到35节啊，当他们呢这个没有进到这个索尔，而是在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住的时候呢，大女儿就跟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没有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因为他们躲在山洞里面啊。来，我们可以跟父亲喝酒，与他同亲，这样我们好为父亲存留后裔。33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与他同寝，她不知道是他躺下喝起来。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和父亲同亲，今夜我们可以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为父亲存留后裔。35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他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同寝。他这里是指父亲啊，罗德不知道是他躺下来喝起来。所以呢，这段圣经啊，让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啊。这个看起来好像这里的人都是要做一个人自己的这个计划，女儿们所说的话显得很务实。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娶她们了，她们从那个被毁之城出来，而她们的老公都已经毁在这个在那个城里，这个被毁灭了，没有人娶她们。但是她们还想要有后代，那怎么办？应该是要来想这个向神来求，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决定是什么？他们的决定呢，是只用自己所肉体的方法啊。他们决定的是没有遵循敬畏神、信靠神的方法。他们只有这种用恐惧跟肉体的方法。他们呢，就把他们的父亲罗德灌醉。那他的父亲有没有责任？他父亲呢，虽然不是主动行恶啊，但是呢，他父亲呢，没有守住作为父亲的警醒跟权柄啊，在不知不觉之间，2次跟他的这个2个不同的女儿发生关系啊，理论上来说，责任上来说，作为父亲啊，应该警醒，应该有权柄，应该为全家负责，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他的女儿们，或者是做父亲的罗德，全家陷在这个沉沦当中啊，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圣经啊，真的是一面属灵的镜子啊。属灵犯罪啊，不是突然的犯罪，很多时候是长期的在软弱当中失守警醒。罗德不是一下子搬到索多玛，他是一步一步的挨近这个索多玛，所以呢，让他自己都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影响掉了。我想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当中，你的朋友是属神的一群人，还是说是属世界的一群人？啊，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啊，我觉得我当时刚信主做传道人的时候，这节圣经就成为我的一个心智跟警醒啊。啊，这个要与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个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追求神的性的仁爱、和平啊、公义、节制啊。其实有一个属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是不单是你一个人读圣经啊？有的时候你需要独处，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你是要跟众弟兄姊妹啊一起的来这个学习，在这个生命的跑道上要一起的来同奔天路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讲的，有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啊，所以我们要一同的来跑这条天路啊。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看这个36到38节啊，这个是讲结果，结果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做便雅米，就是现在亚门人的始祖。这个亚门人跟摩亚人啊，他们不是普通的外邦人，他们跟以色列人呢，其实有亲族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是从亲族的失败当中所产生的民族啊。那之后呢，你在圣经的后面的这个历史书里面，你就会看到他们呢，后来就成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啊，甚至呢也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啊，他们民族之间就经常有这个征战，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但是呢，也有让人感恩跟这个神恩典奇异的地方，乃是在于神并没有完全的弃绝他们。大家记得有一个特别的女子，很美丽不单单是外在的美丽，而且心灵非常美丽。那个女子叫做路德啊。路德就是摩亚女子，圣经说她是摩亚女子路德。路德成了谁啊？路德跟大卫啊是由亲人关系啊。路德是大卫的高祖母啊，在马太福音，我们新约读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路德呢就是在基督的家谱里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呢一个方面，人的罪呢，真的会留下破口，但是神的恩典呢，能从最羞耻的地方发出救赎之光啊！那还有呢，属灵生命啊，不能够容许惧怕跟属世的思想长期占据我们的决定跟方法啊，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难题啊。那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圣经难题啊。这个摩亚跟亚门人的起源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读到这段圣经，我们可能就不知道啊。为什么圣经要把这样的这个妇女乱伦记载的这么详细呢？有的时候，如果是中国人写历史的话，哎呀，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们羞愧是吧？家丑不可外扬，应该把它这个隐掉啊。但是圣经呢，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忠实的记载啊。右边的这张图呢，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的这个分布图啊。我把这张图放出来呢，是让大家看到，在以色列的12支派分布图的右手边啊，这里有谁呢？这个上面一点的右边的地方就是亚门人所在的地方，还有呢，以东跟亚门中间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摩亚人的居住地。那么在后面的这个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亚门人、摩亚人就不断的跟以色列人在那里征战，而且还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啊。 那为什么圣经连这个事情都要记载呢？圣经记载它的起源，而且这么的详细啊，这个是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刚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呢，从历史跟语言背景来讲呢，这个摩亚跟亚扪人啊，就是闪族的一支啊，与以色列人的语言相近。今天呢，居住的地方就是约旦的地方啊。那他们讲的语言就是西北的这个闪米特语。他们的文化呢，跟希伯来人也相似啊，但是他们在宗教上呢，是敬拜偶像的啊，是敬拜摩洛啊。与以色列的信仰呢是非常的敌对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起源。今天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是罗德跟他女儿所生的后裔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把这样的乱伦都要记下来啊？圣经记载这些乱伦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为了这个羞辱，而是为了警醒。其实圣经呢是毫不避讳的这个。讲到这个世界当中的罪恶跟黑暗啊，目的不是贬低，而是宣告神的公义跟恩典，既有公义的一面，同时呢也有恩典的一面啊。这个乱伦的耻辱呢，可能代代相传啊，直到信心之人，就是罗德的这个路德的这个出现啊，神才介入历史，使得这个结局啊反转过来啊，所以。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心清守节啊，第二个方面，如果我们这一个偶尔的被过犯所胜，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仍然持守信心啊，神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会搭救信靠他的人啊。所以呢，总结而言呢，就神没有美化罗德一家的败坏，也没有隐瞒这个摩亚跟亚扪人的这个起源啊。最终呢，用一位摩亚女子让世人看见她如何使石头变成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最后呢，我们把19、20章呢做一个结尾啊。创世纪的19、20章呢，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啊，神呢会审判罪恶，但是同时他也会连续人的软弱。亚伯拉罕跟罗德都有软弱啊，神搭救了他们。那亚伯拉罕相比罗德的话呢，他这个获得了神更多的怜悯啊，神保守了他的这个婚姻啊，所以呢，人可能有失败，但是神呢会有连续，神的连续呢也不仅仅在今天圣经当中是临到了亚伯拉罕跟罗德，也临到了谁啊？也临到了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他这个并不是。去故意犯罪啊！但是他在无意当中取得了这个把这个亚伯拉罕称为妹子的撒拉接近宫里来的时候，神就拦住他，免得他犯罪啊！犯罪得罪的是谁啊？不是说得罪亚伯拉罕，是得罪了神啊！所以神拦住他。那另外呢，这个离开罪恶的城市，不等于就走上了信心之路啊！其实是要与原来的这个罪恶的这种意念。这个要跟他继续的得胜啊。另外呢，虽然有羞耻的这个历史啊，只要信心归向神，我们仍然可以进入到他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应用跟默想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是否像罗德一样啊？这个曾经或者现在还生活在惧怕当中，虽然已经离开罪。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信心里面呢，巴不得呢，我们如果已经离开罪的话呢，就要竭力进入到这个信心里面、信靠里面啊，不要躲到那个山洞里面去。第二，你是否曾在失败当中被神拦阻？神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感恩那看不见的保守呢？就像亚比米勒一样，他确实没有错所以呢，神就保守他啊。不要进入另外一个不知不觉的这个失败当中啊。那第三呢？你对来自羞耻背景的人啊，有没有偏见啊？其实圣经把这个摩亚人、亚扪人的背景拿出来，不是说我们好像比他们强其实呢，圣经呢，其实还有这个恩典的这个记号借着路德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那些有羞耻背景的人，我们不是要以偏见来待他们，而是要以恩典的眼光来看他们。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啊！圣经甚至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那里什么显得更多啊！那我们记一节的圣经啊，这个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20章第6节啊。圣经说啊，圣经是神对亚比米勒说的，拦阻亚比米勒。进一步的跟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一个这个行房啊，所以呢，这个神就拦住了亚比米勒啊。这个圣经在20章的第6节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所以我拦住了你，免得你得罪我啊。”愿主保守我们不仅是离开罪恶啊，更是走入信心的这个道路啊。好。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可以有一些的这个讨论啊，交流啊，好不好？
牧师，我
你
是
好，
Holly，谢谢，牧师的讲解非常好哈，刚刚我记得你讲了一句这个话，就是讲你开始就是做牧师的时候，就以这一个来作为自己的警醒，就是讲你的伴是以大多数非基督徒在一起，还是以基督徒在一起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一个度哈。第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跟这些人就是非信徒结交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是为了去传福音，我就要跟他们 make a friend，否则的话，我怎么去向他去传福音呢？是不是？
对，刚才我讲的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啊，这个准备做传道人的时候，有对自己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圣经里面提摩太书信里的一节经文啊，就是你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意思就是说呢，并不是说区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而是说你的朋友圈当中的人，是要有这些积极的这个品质的。其实世界上的人也是有的人是会追求这种这个广义的这个善，也有的人追求广义的恶，也有的。那基督徒当中也有这个品行这个不端的人啊。其实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其实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你跟哪一些人在一起，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你如果像罗德一样，这个不知不觉就掉进这个索多玛的这个罪恶城市当中，其实，我想他是很难这个能够把那里一层的人都把他转回过来啊。当然，如果神有特别的怜悯让你去做宣教士啊，那么。就是可能要进入到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我想首先一点要有个评估啊，你是不是能够心清自洁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是不是有这个神特别的托付啊，专门去拯救这些人？好，谢谢后来姊妹的补充。
谢谢
其
牧
他，
师的讲解，感谢
好。
主。
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分享一下你的回应，好不好？
我想到一点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孩子的。我想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然后全家人后来就住到了索多玛那边去的时候，他全家都去了嘛？这两个孩子能够今天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罗德把自己的孩子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罪恶之城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我觉得，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家庭是信主的啊，那我们的孩子啊，肯定能够保守住，即使是他的学校。他的这个环境都很恶劣，我们都不用害怕，反正只管去就好了。但是我们 可能对于我们大人来讲，我们心智已经成熟，然后信仰坚定的话，可能生活在一些比较败坏的一些区的话，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罗德的两个孩子，他们在这个罪恶之城成长，可见他们真是受那个当时的这个败坏有很大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受到。当然他父母可能也没有做很好的榜样的，包括他的母亲前面不是说，这个贪恋，财物，然后变成了严重嘛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堕落，然后环境恶劣、罪恶之城长大的孩子，他今天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给我的警醒就是，虽然我们带领孩子们也去教会，也去，也是读圣经等等啊，但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朋友圈、他们所在的那个环境，还是需要帮他们把关的啊。谢谢，这是我的分享。
我想回应一下师母刚才说孩子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我们怎么样去做呢？作为一个父母哈，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孩子，
那
我
你是
觉
在
得
哪
我
里呢？
是，哈，
你是在哪里？
我在三藩市这边
啊，在三藩市。
啊。你知道我们这些媒体啊，那多自由啊，哈，所以他们得到的信息也是蛮复杂的，我也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就大了嘛，我觉得我除了祷告，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也蛮困惑的。他们很小就是去教会，但是呢，当他们大了，他就是。很多借口说，很忙啊，就是说，学校功课很忙啊，就远离教会，现在我就是说，就除了祷告，叫他们返回神的里面，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谢谢Fanny 的分享啊，我想回应一点点，就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影响力是可以大一点的。当然最，刚刚你也提到了最最根本的就是让他们重新回到主的里面。那回到主的里面，他的价值观，他的整个，对于这个罪恶，他也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啊，否则的话就会比较难。但是我们就像你说的，仍然为他们祷告。另外的话呢，就当他们有一天，如果他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说教了嘛，包括现在这么小的都没有办法说教，但是至少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读圣经，跟他讲这个圣经的原则、圣经的世界观等等。那如果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了，那见面的时间也不多，那真的是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再继续的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把他们带到主里面，看年龄段，对，谢谢。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在罪恶之城，在这个罪恶泛滥的这个地上，保守我们这一般人仍然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借此求你来保守我们的下一代，保守我们身边的，不至于被罪恶捆绑，并且能够在这个罪恶当中保持警醒。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